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1号，公元2004年9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希望达赖喇嘛特使3次访问中国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意大利国会代表出席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8次会议。中国政治经济影响下，西藏文化濒临灭绝的危险。欧盟代表团将赴西藏展开人权调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位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正在中国进行访问，这是3年多来达赖喇嘛第3次派遣特使访问中国。尽管中国官员淡化这次访问的意义，但华盛顿的一些官员说，此行意在开启自治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对于达赖喇嘛特使访问中国表示欢迎，希望此行能够在对话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声明还透露，此前数月双方秘密进行了接触。路透社引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阿克利的话说，西藏人正在观察可以显示北京向前看的某种姿态，你不能无限期地为建立信任而接触。对话1993年中断，但近年来又悄悄地恢复，有迹象表明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正在发生微妙但重大的变化。达赖喇嘛近年来多次强调，他不赞成西藏独立，仅追求西藏更大程度的自治。美国赞成北京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但同前克林顿政府相比，西藏的未来在布什政府的日程中重要性降低。另外，中国外交部本周一向美联社说，通过达赖喇嘛特使的访问，将有助于移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全面真实地了解西藏的变化和状况。他对特使能够3次访问北京和西藏给予了赞赏。中国外交部还指出，中国政府始终欢迎爱国人士回到祖国大家庭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前2次访问中国时，中国官员刻意地淡化访问的意义，称特使是回国探望亲人，属私人访问。而这次中国外交部公开承认达赖喇嘛的特使访问中国和西藏，似乎显示出达赖喇嘛第3次派遣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使藏中双方的接触轨道有了生机的迹象。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昨天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并且出席了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8次会议。同时在晚宴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将继续推动藏中对话，帮助实现西藏高度自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昨天星期二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斯拉展开访问的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同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一起出席了昨晚由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开设的晚宴，双方共同就今后致力于支持西藏问题尽快得以解决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5名议员和随同的2名人士，共计7人组成的这一访问团，如同上次一样，也是由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主席 Gianni Vannacci 率团的。这是继2002年5月3号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正式宣布成立，在同年9月25号亲自派遣代表团访问达仁萨拉后的又一次实地访问。该会目前共有超过160名来自意大利各政党及上下议院的议员。意大利国会访问团团长 Gianni Vannacci 先生昨天在晚宴上表示， 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从成立的近两年多以来，在多方面为西藏问题的实质解决做出的工作有2002年10月敦促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权，2003年7月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对话，2004年3月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西藏康区宗教领袖登兹德烈仁波切的死缓判决等，今后还将继续展开这方面的工作。文特先生还表示，在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赞助下，明年将举行国会各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届时他期望最少有30多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出席会议。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访问团团长瓦西西南然辛哈先生在晚宴上发表讲话时表示，通过访问达仁斯拉、拜访达赖喇嘛、会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议会正副议长等，更加清楚地了解到西藏人民争取自由所做出的努力。在未来，印度国会方面将会加强关注西藏问题，推动藏中对话。他说，我们希望能邀请到达赖喇嘛出席明年印度国会举行的会议，并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对此正在做考虑。出席昨天晚上在达仁斯拉康坚吉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开设的宴会中，还有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所有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以及其他官员等。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代表们昨天星期二下午1:30拜访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和代表团对有关西藏问题和意大利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之后出席了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会中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杰日卓玛就流亡藏人的民主发展和议会的工作程序做了总体的报告。今天上午，意大利国会代表们参访了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在下午2:00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杜仁波切举行了会晤。明天星期四将访问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10:00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举行记者会，并同设立在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举行会晤，晚上8:00将离开达仁斯拉返回意大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英国 BBC 消息，中国正在西藏展开公开活动，邀请一批外国记者到西藏访问，向他们展示这块贫穷的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但是中国并不去谈论人权以及压制西藏佛教的问题，而是大谈当地经济的增长。西藏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大笔资金和大批汉人移民的流入，但许多藏人并没有从中发展中受益。 BBC 报道说，西藏看上去是一座拼命挣钱的城市，商业街上展现的品牌商标象征着新的繁荣，大多数的商店都是由汉族移民经营的。中国方面表示，他们将耗资30亿美元修建西藏连接外部世界的铁路，以及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修建新铁路的工地上却看不到藏人的面孔，建筑工人大都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批评人士指出，新的铁路将会带来更多的汉族移民。自由西藏组织活动人士安妮卡拉汉说，在西藏的汉族移民得到优惠的纳税条件，或者得到最好的工作。由于共产党控制的结果，汉语在西藏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说，藏人无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在就业以及生活机会方面，都仍然受到歧视。一位名叫扎西的青年向 BBC 记者表达了他对汉族老板的不满。汉族工人的工钱是他们的2倍，即便西藏人工作更努力的时候，汉族人的工钱比西藏人多。汉人总说西藏人的工作不够努力。 BBC 报道说，即便是生活水平相当高的一些藏族中产阶级人士也认为藏人正在被边缘化。一位名叫普布扎西的藏族老板说，他的许多雇员都来自乡下，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所以他雇佣了他们。像普布扎西这样的藏人正在赚钱，正在按照现代社会重新包装着西藏的遗产。但是 西藏文化正在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下面临受到破坏的危险。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洲联盟代表团为了实地调查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将于本月20号到23号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展开访问。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音西藏云东欧洲峰会消息，欧洲人权对话即将于本月24号在北京召开。欧盟代表团日前获准将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将接见所谓西藏自治区安全、教育和宗教等有关部门的代表，同时还计划前往拉萨市附近的各农牧地区和寺院中进行实地调查，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现状，以及促进在欧盟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之前获取有关西藏人权状况的更多信息。同时，欧盟代表团对访问西藏各监狱的议程目前还没有安排，其主要原因是估计访问结束后中共当局给犯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中国政府不改变在西藏境内实施的先行政策，西藏的人权状况就不会得到根本改善，因此欧洲联盟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尽快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谈判是非常重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峰会负责人斯仁强巴表示，欧洲联盟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访问西藏境内，这次访问显示欧盟代表团了解西藏人权状况的重要性。他还说，这次欧洲人权对话期间，欧盟代表应该同中国政府提及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包括政治、言论、集会、宗教、文化、语言以及传统习俗等方面正在遭受的各种侵蚀问题。另外，西藏著名前政治犯阿旺桑卓也表示，如果这次欧盟代表团访问西藏各监狱，也不会了解真实的监狱状况，尤其是同犯人的交谈中更不会了解有关情况，因为这些和代表团交谈的犯人都是中共语境特意安排的。他还对所有西藏政治犯的现状表示极为担忧，同时呼吁欧洲联盟对此问题给予关注和重视。国际声援西藏云东还对欧盟届时将会解除中国武器禁运仪式深表担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峰会负责人斯仁强巴还说，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加强镇压西藏和新疆的自由人士，因此呼吁欧盟在这次人权对话期间不要提及这一问题。据了解，欧洲人权对话是从1996年1月开始展开，其宗旨是帮助中国改善人权。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听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
西藏政府先后4次派出赴藏代表团前往西藏各地，从而使境内外藏人母子相会，并使西藏的争议斗争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李先念都宣称，除了西藏独立和分裂，其他任何问题可以谈。因此，达赖喇嘛分别在1982年、1984年先后派出3人代表团，以中庸之道为基础，就西藏人民的平等、自决权以及允许藏族不被分割问题向中共当局提出看法。但是，中国政府退出针对达赖喇嘛个人的所谓无条政策，试图改变藏中双方的基本政治性质，并提出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之领土的前提条件，极力设法回避而不予积极有效的正面反应，并借口建设西藏而大量迁入汉人以及加强对藏人的镇压等，从而使藏中之间无法产生积极成果的侵蚀日趋明显。1987年9月21日在华盛顿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上，达赖喇嘛提出无相和平建议，其后又在斯特拉斯堡州议会上进一步阐明无相和平建议的精神，提出包括维藏、康、安多尔的西藏在经过人民同意的法律基础上成为一个民主的自治整体。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